今天是2025年10月12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上来先道歉啊，这两天事儿特别多，再加上节目准备不好，也没有办法来面对大家，所以花了一点时间跟大家道歉。来说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川普正在那儿准备和平典礼，去埃及正式举行以色列和加沙的这个签字仪式。都去啊，马克龙、梅尔茨这帮人全去，我估计斯塔默他们都会去。大家以为这事儿就结束了，没有哈马斯了，结果哈马斯摇身一变，现在人家又回去了。前两天加沙城把他们给打出去了，这两天回去了。还乡团前两天谁叛变投奔以色列来着，这两天开始杀人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这事儿完了吗？远远没有那么简单啊。说到这场贸易战，今天呢花了一点时间仔细的实际上在想这件事儿。那有朋友讲，川普也没把话说死啊，月底还是要去韩国啊，那和习近平还是有见面的机会啊，那和习近平聊聊啊，习近平不过就是啊，这在峰会之前的一个虚张声势，只不过是一个要价的手段，是吗？咱们要这么认为大概也就无所谓了，如果川普本人他的团队也这么认为，那美国这次可就坏了。这次很明显中国很认真地搞了他史上第一次的长臂管辖。美国有没有长臂管辖？太多了，光刻机不许卖中国，为什么？我荷兰凭什么听你的？因为你里边有我美国的技术，我就管得着你。金融我就有长臂管辖，因为全世界都用美元，我就管得着你。现在习近平终于有了自己的一颗经济核弹，我也有我的长臂管辖了。那您认为这只是两个人见了面，你放弃，你把这给我收回去，有可能吗？一会儿给大家详细的分析一下啊。另外呢，最后给大家介绍原来港交所的可以说是总经理吧，前啊港交所的老板叫李小加，前两天在新加坡他搞了一个演讲，他里边当然整个演讲的内容我现在拿不到全文，但是呢枝枝片枝枝叶叶的是得到了他一些内容，很犀利很犀利啊。他把中国经济帝国的这个真相，我们一直认为习近平搞经济帝国主义嘛，他在里边他做了一些剖析，我认为说的还是非常到位的。我们一直我这不是一直想写一篇大文章，一本小书，就叫习近平的经济帝国主义，他里边他那个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呀？哎，这李老师给说了几条，说的是非常到位的。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双十节赖清德做了一个演讲，讲的还是挺好的。这里边说到了那个要打造台湾之盾，原来我还讲打造一个铁穹系统，这不和以色列一样了吗？哎，他改了一个名字叫台湾之盾，建构一个分层防御、高度感知、有效拦截的严密的防空系统。他要把国防预算从明年就提到 GDP 的 3%， 这是相当多的，然后在三五年内提高到 5%， 那你要那么多国防预算干嘛？打造这个台湾的铁穹系统，这个是很厉害的啊。另外呢，说到下一步台湾呢要加强引进结合高科技人工智能技术等等，要搞这个防御作战体系，另外和先进国家的军工业合作啊，要加速台湾自己军工产业的产业升级，这个大的一个愿景，应该说这个思路脑子是非常清楚的。昨天赖清德在演讲中说了这么一句话，深深的触动了我。他讲的今年是台湾民主化历史性的一年，为什么呢？到了今年的9月10号，台湾解除戒严的天数正式超过了戒严统治的天数，象征着台湾正式告别了威权体制，迎向了民主。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当然现在有很多人对老蒋公各方面还有很多的评价，还有很多的争议，我认为就这一条对老蒋公的盖棺定论就不应该有争议。台湾戒严了38年零57天，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戒严之一。谁呢？阿萨德他爸，就叙利亚现在跑到莫斯科那个他爸戒严了46年，然后剩下那就不正常了嘛。然后老蒋公戒严了38年零57天，这段时间叫白色恐怖时期，政治自由受到了严重的限制，什么言论、出版、集会都被严格的管制，所有异议分子就跟现在习近平他们干的一样，这些人士都遭到逮捕、监禁，甚至直接处决，没有法治了。戒严期间，那戒严司令部说干嘛干嘛啊，就非常严重的。所以说，不管怎么说，老蒋公死了以后，这个戒严还在持续，也就是从1949年他到了那儿，一直就是戒严。那你说这个人的历史定位呢？我认为那就一个大叉子就画上了，对吧？戒严一段时间就完了，你把那帮共产党特务都杀了，洗了那么多遍了，差不多就放了吧。如果他多活5年，还会继续戒严。最后是小蒋公把这事儿给解了严了啊，所以说这件事儿是非常厉害的。赖清德把这件事儿给点出来了。另外说到经济，说台湾的经济增长从 3.3 大幅升到了 5.1%， 变成了四小龙之首，也超过了中国，此处有掌声，下边很多人都鼓掌。另外说出口也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就业状况25年来最好，股市他现在都不知道涨得多少了，股市高歌猛进，外汇存底突破了6000亿美元的大关，都是历史的新纪录。人家把这个啊，下一步的愿景啊，要采用三大策略，扩大投资啊，扩大什么国际经贸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新十大建设等等，听着还是非常令人振奋的啊，非常令人振奋。那说到和中国这块呢，他有这么一小段的，说我们期待中国体现大国的责任，停止扭曲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以及二战的历史文件，并且放弃以武力以及胁迫方式改变台海现状，共同维护印太和平稳定。这次的两岸啊，因为他之前说的已经到位了，他已经说了很多了，今年呢大概就给了这么一小段啊。这小段呢也把中共气得够呛啊，这件事儿呢，我大概快速的让 AI 检索了一遍，他这次呢并没有重申两岸互不隶属等等过去的他那些强硬的立场，他已经说完了，这件事儿呢都已经啊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概念，也用不着年年说了。整个的演讲提到了51次台湾，只有2次提到了中华民国。这篇演讲的主题是变局中奋起的新台湾，可不是新中国啊，这一点啊，所以说你说他这里边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了。国台办发言人就急了，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渲染大陆威胁，鼓噪什么民主对抗威权，那对不对？歪曲二战历史和2758号决议啊，什么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扩军备战，你在迫害台海稳定。人家打造台湾之盾是一个防御性的呀，那怎么叫整军备战？所以说这好像现在整个啊要打仗，是因为台湾自己现在你是麻烦制造者，你在扩军备战啊，要给台湾社会带来灾难啊，就臭骂了这么一顿了。整个这个演讲我建议大家 YouTube 上有可以听听，特别他说到的那些经济成就我今天也都核实了一下，应该都是比较准确的，所以我想呢人家这可以啊，这完全是可以非常骄傲的人家来说这些数字。下边说是朝鲜， 如果有人想看朝鲜阅兵，前两天很多人都看了九三阅兵了，那朝鲜阅兵按说是老师傅啊，他动不动就阅兵，那这水平有一个直观的比较，现在 YouTube 上有，您就查朝鲜阅兵2025啊，随便就能找到那几个小时的整个的阅兵现场。今天我还没看完。三胖呢是讲了一个话，后来我看了一下他有中文的翻译啊，强调呢要进一步强化国防力量。我重点找的是什么？以前每次呢都骂美国骂韩国啊，他都有这方面的言语，但这次呢我强化我的国防力量，但这次可以说是罕见的没有直接点美国和韩国的名，非常罕见。什么概念？半个月以后真的是有可能和川普有一次啊见面秀。你说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双方都有这个啊做这个秀的这个动机。川普很需要，我需要聚光灯，需要全世界的关注，需要明年的诺贝尔嘛。那三胖呢，当然我一个大国的领袖了，我现在见了习近平见了普京，我周旋在几个大个子之间，丝毫没有惧色，我非常沉得住气，我得向朝鲜人民展示一下，两边都有这个外宣内宣的需要。所以说呢现在看呢这次没骂。但今天我看了一部分这个阅兵，让我有点莫名其妙。首先那个正步踢的各方面没有九三阅兵踢得好啊，他人可能比共军多，但是他那个精气神儿，那个整齐的程度，那个威武雄壮的程度要差一些。另外这一次的阅兵我有点没太看懂，那战士们吧眼面向主席台的时候都报以微笑，那露着牙都是乐的。我看三胖呢也不是很高兴啊，皱着眉头就这么看着。你在那儿威武雄壮踢着正步，然后那脸上是微笑的这么一个状态，我认为这太错乱了。军人要有杀气，要有威武之气啊，你举着枪然后踢着正步，那展现的是这么一个气氛，嬉皮笑脸，这是什么情况？这个我不知道，这今年怎么改成这样？一会儿您上 YouTube 上也看看三胖的阅兵，这怎么搞个嬉皮笑脸这么个情况？我有点我看着不好。来吧，咱们说说日本。那现在这局棋已经乱了，随着公民党的退出，执政联盟的诡异的破裂，有没有中共在背后捣乱，咱们就先不说了啊。这个呢，因为你有没有实锤的证据，但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局面，怎么办？先说石破，石破呢搞了一个演讲，那不也80周年嘛，他搞了一个总结式的一个讲话，把当年怎么发生的那场战争，当时呢内阁也不作为，舆论呢跟着起哄啊，各方面他是做了很多的总结，除了天皇没说之外，他把别的总结基本都说了。你说有什么新的东西吗？也没什么新的东西。过去呢美国民间日本民间日本媒体很多的专家把那个总结的都够告诉他了，这里边有很多这个水平很高的电影，你比如说我后来看到过那个叫最后一天，就是天皇御音放送宣布投降，就那个录音带怎么从皇宫里出来啊，当时的那叫阿南大将那帮人在最后一天的时候，他们那个纠结挣扎到最后剖腹自杀那个状态，我看过那个电影啊，因为都是很到位的。反思过去，珍惜和平，继续前进啊，这个呢反正他给自己留了这么一个，我看有日本媒体讲石破给自己留了这么一个政治遗言，算是一个非常体面的谢幕。但现在呢你说这个，那日本现在很多民众或者是下边那些听众觉得怎么样啊？我看着好像也都是礼貌性的给予了一些掌声了，为什么现在形势变了？你在这儿还呼吁和平，结果你在那儿大幅的增加军费，现在周边的环境已经变得开始往凶险方面来发展了，这时候你说这个，他自己很动感情了， 但台下呢只报以一些礼貌性的掌声。所以说这个讲话后来我看了看，水平是不够的啊。我也不给大家具体介绍了，这个就扔在这儿了啊，这个就算了。那下边说说那是高适怎么办？高适早苗呢现在面对着一个难局，你在这边找人，那对面立宪民主党野田佳彦那帮人，人家也没闲着，那一看现在你那儿破局了，我们有可能推出一个共主来对击你，来阻击你，那现在怎么办？野田呢他们使了很黑的一招，因为他们有那天给大家讲，那高市下边公民党不行，只能找那个国民民主党和维新会，这两个的都是中间偏右的啊，都是比较保守的这样的政党。结果作为左派的立宪民主党，他们准确的找到了国民民主党的党魁玉木雄一郎，他可是右边的啊。我们推举你作为唯一的候选人，我们支持你。那支持你，然后那维新会什么的有可能啊，就团结在玉木的周围，我们就够了。因为现在公民党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在最后国会里对新首相的选举投票当中，公民党讲我们不会投给高市早苗，那投给谁他也没说。那现在呢人家在找玉木，也是一个中间偏右的这么一个政党的小党的一个党魁，哎，突然我们推你来阻击高市，不让他上来，那这个玉木你啥意思啊？立刻发了这么长的一个帖子，我对担任首相的心理准备是有的，我愿意。当然也讲在这之前咱们政党各方面你不能说起哄啊，一些政策呀，能源政策安保政策上我不能为当而当，咱们还得统一一下思想，这些政策咱们天差地别，这能搞到一块儿去吗？啊，这还要再说说。所以说这事儿还复杂了，他们真找到了这么一个人啊，要闹一闹，当然现在闹成的可能性媒体普遍认为不大了，但是呢这毕竟现在已经有了这么一个种子落地了。那自民党这边呢，老麻生也着急了，就拉这个国民民主党来联合执政，他们也找这个玉木，他们出的价是什么呢？财务大臣，财政部长还不行吧？财政部长在内阁里边位置是很高的呀，除了副首相，第一个就是财政部长啊，行不行？到现在人家还没应呢，所以说这局棋啊是非常混乱，非常混乱。我们还是要关注，为什么日本是亚洲民主的天花板？我们还得盯着呀，这整个亚洲文明的天花板在这儿呢。他们表现成一种什么样的水平，这个我们当然要予以关注了。下边说说乌克兰，川普和泽连斯基通了一个电话，泽连斯基向川普通报了俄罗斯对乌克兰能源的攻击，已经打了这么长时间，他自己也损失惨重，掉了60%的能源设施被俄罗斯给炸了。川普表示他已经准备好支持乌克兰。小泽讲，我们讨论了加强防空的必要性，以及我们正在为此准备的协议，关于如何真正加强我们的防空，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很好的选择和强有力的想法。两边在讨论啊，下边给钱，欧洲给钱，美国给货啊，是这么个情况。当然他也呢为川普没有拿到这次的诺奖感到惋惜了，他说他如果能够阻止中东的战争，他肯定也能阻止结束乌克兰的战争。那谈的怎么样，小泽呢他描述为说这是一次良好而且富有成效的一次通话啊，他评价还是很高了。美国媒体 Axios 做了一个总结，说川普和泽连斯基周六的通话，双方再次讨论了乌克兰获得战斧导弹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前几天乌克兰那位议会委员会的主席说，我们可能会有小少一点啊，然后呢不让我们使，先给几个，这个都没有啊，这个都没有。两个人周六还在谈的嘛， 如果乌克兰获得战斧导弹，就能打击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的腹地。乌克兰坚持认为这将有助于迫使普京重返谈判桌。消息人士表示，川普目前依然是尚未做出最终的决定，啊，把这件事就给澄清了。说到援乌，英国呢有一些进展，他们提前向乌克兰交付了轻型多用途的飞弹来拦截无人机，这些武器呢比原来计划提前5个月抵达了战场，啊，这个呢能加强乌克兰打无人机的防空能力，啊，另外呢他们在推动英乌联合国防计划，他们准备帮助乌克兰制造滑翔飞弹，那种滑翔弹劲儿很大的飞机，离老远就扔完了他就掉头走了，啊，扔完了就不用理了，他自己去找目标，啊，他们在制造这个大家伙。说到普京呢，普京也有动作，普京现在在塔吉克斯坦，在杜尚别参加一个论坛，国际刑事法庭很不高兴，为什么呢？塔吉克你可是签约国之一，你应该抓他的，啊，他敢吗？他不敢啊。结果在新闻发布会上，普京高度赞扬川普为和平做出的真正努力，抨击诺贝尔委员会，认为呢诺贝尔委员会把和平奖授予了对和平毫无贡献的人，替川普打抱不平。这有这么一个报道，上边有普京的照片，然后川普呢就把这个报道给拍下来截图放到了他的媒体里，很快就发文谢谢普京总统。然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她也做了一个在发布会上宣布，她自从她写信给普京总统之后，成功的促成了8个儿童的回家团聚。她在信里边恳请普京帮助找到这些儿童归还他们，现在呢这些孩子已经回到了家人身边。他讲现在他和普京之间已经建立起了一条开放的渠道，沟通渠道。他讲呢我们愿意为这场战争中受影响的人而合作，在过去的24小时内8个孩子已经和家人团聚了。说呢这个有3个孩子和父母分离被带到了俄罗斯，另外有5个孩子跨境啊，正好呢现在一个就有家长在这边还在那边，哎，都给找回来了。对这个普京的这2个作为怎么评论呢？首先在这里边得肯定川普太太的努力，毫无疑问呢这是一个有爱心的有人道主义的一个非常正面向上的一个努力，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啊。但从普京来说呢，普京这是哄这两口子玩呢，我拍你川普他马屁，川普很得意，第一时间谢谢普京总统，然后川普太太情真意切写了一封信，然后给太太几个孩子给了8个，多了我可不给，他弄了人多少2万多个呢，他现在给你8个，意思意思。为什么？这根线不能断，我得一直拉着你川普，这是一种针对川普的非常高层次的牵制。川普得听太太的呀，你看太太人家把这事儿给办了，有进步，川普也很高兴啊。所以说人这俩马屁拍的啊，让川普非常舒服，非常受用。这是一种非常高境界高水平的一种心理的 PUA。 人家来拿你，那你还跟好意思跟我急吗？真给小泽战斧导弹，往莫斯科扔导弹炸我，你做得下去吗？这川普那小心眼又活动了。所以说人家这种细腻啊，玩过冷战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拜登有这点他倒跟他还能比划比划，当然现在老了不行了。嗯，现在台面上的人和普京在这个小细节上的博弈，谁也不是他的对手，非常细腻啊。当然呢俄罗斯也有现眼的时候，在最后宣布他们和阿拉伯领导人的这场峰会最后推迟了，这是彭博社的报道。为什么？因为几乎没有人同意出席。 俄罗斯从春天以来就为这场大的峰会做准备，邀请了22个阿拉伯国家元首来出席论坛。结果呢，我听彭博的意思，大概也就一两个人同意来。那谁来起这哄啊？为什么呀？礼拜一人家都奔埃及了，那你想，川普也去，马克龙、梅尔茨，各个大国领导人全去，那阿拉伯这帮人也得去啊。这么一个事儿啊，给解决了，所以说谁有功夫上你这儿开论坛来？这够现眼的啊！来，简单也说说这诺贝尔奖和平奖，最后还是搬出来了啊，跟我们判断的一样。诺贝尔委员会呢，今天向挪威媒体表示，这一次的和平奖得主在揭晓之前，名单外泄了。他们认为这是一次间谍活动所致，因为他们是高度保密的。原来这个马查多根本没有在这个排名当中，很靠后的，零点几的可能性。结果突然暴升到 73%， 那天我们抓到了这个场面。后来我们当时给大家做节目的时候，那时候降到 65， 结果几个小时之后，和平奖的得主的身份正式揭晓，就是他走漏消息了。他们现在正在查啊，谁干的这件事儿？这个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的历史上还没有过啊，这个还没有过。那人家就问呢，你不开记者会吗？人家就问，为什么川普这次没有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呢？委员会的主席呢说了一句啊，这有点带钩子的话，他说，我们只是把这个奖项授予有勇气和正直的人。那啥意思啊？那你正好人问你为什么没给川普，你认为只给有勇气和正直的人，你认为川普没勇气和不正直呗？你这啥意思啊？所以说这话人家他就这么说了。当然白宫发言人就很不高兴了，说诺奖呢，您把这个政治置于和平之上。他对此呢予以了一种婉转的一种抨击了，是大概这么一个情况。说说这个马查多啊，那天实际上在颁奖之前就给大家讲，我对他获奖我是赞同的。因为呢，他和川普作为两个人的角度不一样，你作为美国总统，你有权有势，有美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在做背景啊，你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当然有很多他的心可能是好的啊，那促成和平这有什么不对的呀？但是这里边的困难和难度是不一样。这位马查多呢，可以说是孤身一人玩命来面对凶狠的独裁者，他的难度是不一样的。我看有媒体写了这么一段啊，快速的说当川普用权力和交易来定义和平时，这位马查多用他的勇气和牺牲证明，和平不是在镜头前的表演，而是那种无声的坚守。作为委内瑞拉民主运动的领袖，他是近年来拉美最杰出的平民勇气典范之一。他原来是一工程师，后来投入到民主运动啊，非常勇敢。和川普的那种张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查多的斗争是在没有军队、没有国家机器背书，在这种情况下艰苦进行的。他独身挑战的是独裁体制，追求的是公民社会的自由和尊严。而川普那些和平调停呢，有很多都是在权力游戏中的各种的博弈。所以说呢，和平奖不是权力的附属品，而是一次良知的试金石。真正的和平不属于强者，而属于那些拒绝屈服的普通人。和平奖不能通过威胁和交易来获得，只能在勇气和坚韧中来酝酿。写的还挺好啊，我认为这位专家写的还是不错的。是这么一个说法啊，我认同他的说法啊。当然呢，这位马查多后来发表了两三次讲话，我要把这项荣誉给仍在受苦的委内瑞拉人民，当然也特别要献给川普总统，感谢他对我们事业的坚定的支持。有没有？有啊，有啊。他在川普当选还没有就职的时候，那时候委内瑞拉情况是很艰难的，川普写了这么长一个帖子来支持他们啊，这个当时是有的啊，9个月10个月前是有这么一件事儿。 那毕竟没给嘛，记者就问，那诺贝尔和平奖今天公布了，你怎么看？川普呢就说啊，我实际上结束了八场战争，今天原话，实际获得诺贝尔奖的人给我打电话说，我接受这个奖项是为了向你致敬，因为你真的应该得这个奖，说这真的挺好的，但是我没说啊，我说那就干脆给我吧，他还开了个玩笑。大家注意了吗？这是他的原话啊，大家网上都能找到，他根本没有提到这个女士的名字，当然也提不到对这位勇敢的女英雄马查多有任何的赞扬，他连人家的名字他都没提，他心里的那种沮丧应该还是看得出来的啊。当然作为那种那位马查多已经是两三回给川普啊发信息啊打电话呀，真的是感谢川普，目的是什么呢？我认为一方面从个人感情来说他真的是感谢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另一方面这里边当然有引美军入关来推翻马杜罗的意思，我赞美你赞扬你，希望你继续坚定的来支持我们，能不能帮我们解放我们的国家，引美军入关，川普确实吃这个，人家这背后啊也有这方面的政治考量啊，这不光是啊这是赞美一下就完了，人家也有自己的目的了。简单说说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这俩呢打起来了，巴基斯坦空军礼拜四对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上演了攻击，当然两边的空军水平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没法比了，那炸完就完了。塔利班呢今天他做出报道，阿富汗的空军对巴勒斯坦城市拉合尔也进行了空袭，我估计这是巴基斯坦空军大意，如果人家那儿有警惕的话那肯定击落你啊，他进行了反报复。另外呢他们这次是调步兵从七个点在巴基斯坦边境阵地展开了进攻，巴基斯坦部队现在在多处做出了撤退，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在库纳尔、格南哈尔和赫尔曼德省进行了激烈的交火，打得巴基斯坦部队节节败退。你要说空战那肯定他不行，陆战这帮穿着人字拖开着皮卡这帮大爷那是很能打的，很凶啊。为什么呢？你打啥呢？塔利班分两拨人，一个是控制阿富汗的这波塔利班，还有一个巴基斯坦塔利班，简称 TTP。 这个呢他一直在巴基斯坦境内搞恐怖攻击，特别是中国不在那儿有一些开矿修水库一些工程吧，哇，他们可杀了不少中国人了，那你巴基斯坦跟中国人做了担保拍了胸脯了，你得回去解决啊。他们解决半天发现他们的总部在人家首都喀布尔，他们的空军去炸这个去了，好像是他们这次呢要拿下那个 TTP 的目标叫诺尔瓦利，他们要把那个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头要给斩首，这次的目的是这个。当然我不知道现在战果如何啊，偷袭了一次最后人家那边塔利班正牌塔利班现在怒了，现在展开激烈的报复，这小事一桩啊，这个呢谁打谁这个对世界局势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了。下边这件事有影响，就是委内瑞拉马查多这次诺贝尔奖给了这位委内瑞拉女将，确实啊也有在里边啊给委内瑞拉造势的这么一个意涵了。媒体报道川普正在准备对委内瑞拉采取果断行动，因为他没有诺贝尔奖这个负担了，原来呢因为有和平奖的负担，你看我进攻吧那我还得得了吗，对吧，我怎么还进攻别人呢，不管因为什么了，那帮左派他是不会给你的，那现在这事儿完了那就打呗。据报道最近几个小时数十架美国空军的军用运输机降落在了波多黎各，运送了大量的弹药和军事装备，可能针对委内瑞拉要进行军事行动。 我原来给大家说过，美军要是达到打击的水平，以他的空投能力，一周时间就够了，用不着准备太长时间，大概投放3到5万人，我认为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啊，他们这个能力是超强的。为什么呢？谈判破裂了。最近呢，马杜罗和川普政府进行了一场秘密谈判，这个由纽约时报、路透社好几家大媒体都做了详细的报道，这个已经都公布了。马杜罗这个价开的是可以，他提出向美国这些公司开放现在所有和未来的石油和黄金的项目，给予美国企业优先合同权。那现在你川普一直讲委内瑞拉把石油都给了中国了，停，不给中国了，全部都给你，我原来给中国的所有的好处现在全部都给你，大幅削减和中国、伊朗、俄罗斯的能源和采矿的合同，采矿都停，行不行啊？我原来把所有给中国的我现在全给你，成不成？原来给大家讲过，它石油储量世界第一，它的黄金还有一些稀土矿等等，它都有，都归你，你只要看上的我给你优先合同权，够可以的了。但是川普拒绝了这项协议，暂停了和委内瑞拉任何进一步谈判，把谈判代表给叫回来了，打定了你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就没辙了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委内瑞拉表示，预计美国将在很短的时间内对委内瑞拉发动武装攻击。这件事儿啊，我认为大概还有一两个礼拜的时间，美军也要需要攒点东西啊。估计这就是中心开花，直接奔首都，包括几个重点的港口，不会全国。像原来阿富汗战争那种，像那个伊拉克战争那种整个推，那个不会了，就是空军啪啪啪一下去，然后特种部队下去把关键的几个点拿住，马杜罗那就只能跑了，上飞机奔中国，或者是跟阿萨德做邻居上莫斯科，也就这样的情况了。所以说下礼拜有可能。另外说说阿根廷吧，阿根廷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讲，在阿根廷当局最近几周迅速的耗尽了他的外汇储备之后，美国财政部已经，注意这个词，直接购买了阿根廷比索来提振他的货币。多少他没说金额，但是有华尔街报道200亿美金。这个举动遭到了马克尔党很多原教旨像马大姐那些人的痛骂，不是美国优先吗？就这么一个破烂的比索，他已经那钱已经快崩溃了，我们凭什么接盘啊？就因为你们的私人关系。好，现在这事儿啊，马克党内部都已经分裂了，为这事儿，阿根廷比索已经接近崩溃了，它的短期利率，美国多少啊？也就是3到4啊什么的，一般利率我们这儿大概刚降完息，降了50个基点，也就是3到4啊，2-3。您知道阿根廷多少？已经超过80%了。央行连续抛美元来干预汇市，来守自己的这个比索，市场流动性急剧的在收缩。那现在已经没办法了，现在动用所有的外汇储备来支撑它的汇率，但是资金外逃的趋势难以避免，比索的崩溃现在看已经成为定局了。如果美国不出手这200亿美金来撑它的话，这比索可能就崩了，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阿根廷的工业和消费品长期严重依赖进口，它自己做不了，如果汇率崩盘的话，就自由浮动了，就出现和黑市那样的一个匹配的话，那所有的燃油、食品、药品价格都会暴涨，通胀可能瞬间冲破300%到400%，现在是多少？30%左右。那米莱的政治支持就立刻崩溃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儿？刚才讲资金外逃，米莱采取了很多措施，最近他的农产品什么他都免税了，为什么把价格降得这么低？我要外汇啊， 中国这不是立刻捧场，买了130万吨大豆什么的，你得把外汇结给我，我得挺我的货币啊，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怎么了？不前一阵米莱还行来着吗？不还可以吗？但前一阵跟大家打招呼了，米莱的政治要崩盘了。经济呢艰难，步履蹒跚，还在走着，但是因为他妹妹腐败的事儿，那是他大管家吗，声望大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方选举输了，然后10月26号马上要进行全国的中期选举，国会一半以上的席位都要重新选举，大家高度不看好。前一阵为什么外汇来，大家看好他，但现在大家已经不看好他了。政治只要一垮，外资只要一跑，你就完了。所以说这件事儿，那所有的经济改革，过去小政府大市场什么的啊，物价自由取消补贴，所有的那些努力也可能就灰飞烟灭。原来这跟大家讲过啊，这不单纯是经济改革的事情，因为这一定和政治是高度捆绑在一起的。现在米莱非常的危险。来说说以色列，以色列宣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就是哈马斯之间达成的这个停火和释放人质的第一阶段的最终草案，已经在埃及由各方签字了。以色列那边内阁通过了，哈马斯那边组织也都同意了，草案已经签署了。川普对这件事表示非常乐观，说现在第一阶段进展很顺利，他明天飞以色列和埃及出席停火仪式的隆重仪式，参加正式的和平协议的签字仪式，前面签的是草案，然后就加沙的未来和大家来进行会谈。现在已经定好的有马克龙、梅尔茨等世界大国的领导人都会去参加，大家共襄盛举，这么好的一件事大家都高兴嘛。但大家注意啊，这种世界场合中国是缺席的，这么大事儿你为什么不去啊？缺席，没有，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任何他们的名单啊，没有他们。但就在这么一个欢乐的时刻，发生了一件遗憾的事情，在埃及沙姆沙伊赫附近发生了一起惨烈的车祸，车翻了，导致3名卡塔尔外交官当场死亡，另有3人受伤。受害者都是谁呀？是卡塔尔首相谈判小组的成员，也就是调节这次和平的主要的外交官，他们就是干这个的。辛苦了这么长时间，这几个人来来回回，终于把这个谈判促成了，把和平成功了。结果，就在看见红旗的最后一刻出车祸死了，你说这多遗憾，这让人看着心里是很难过的啊。这些人你说忙了半天，明后天就正式签字了，欢天喜地的，结果出车祸死了，你说你这跟谁说理去？但是在那边大家都非常高兴，就以为加沙未来从此啊就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公主和王子就怎么怎么样了，哪有那好事啊。真相是什么？ BBC 的报道，哈马斯正在夺回加沙地带，清理加沙地带的命令已经发出。据报道，哈马斯已经把约7000名他们部队的成员从加沙南部和中部召回，因为前一阵重点在加沙城嘛，他们都跑了，现在全回来，返回以色列最近撤出的加沙城和原来的北部地区。这个命令是通过电话和短信发出的，呼吁全面动员都回来，回来干嘛？清除加沙的不法分子和那些和以色列合作的人。还乡团又回来了，然后就有很多的画面，这些武装部队都不穿制服了，都穿的是老百姓的衣服，原来穿一身绿的，脑袋上绑一根绿带，现在全没有了。现在这些人都回来了，又回到了北部地区，他们开始设立检查站和巡逻队。以色列刚撤出来2天，这帮人就全部占领了。 BBC 讲，哈马斯甚至还任命了5个新的州长，那这人什么人？都是他们以前的旅指挥官。 来管理未来的这些地区，州长他都给任命了。就在川普他们那边欢天喜地准备和平签字仪式，进入下一个阶段，要求哈马斯未来彻底解除武装之际，结果看到人哈马斯现在还乡团又杀回来了，摇身一变，人家开始了。您对未来您怎么判断？路透社的报道，哈马斯在加沙在重塑形象，啥意思呢？说回到加沙的这帮哈马斯部队，他们没有制服，却依然控制着民众。哈马斯以后不再使用哈马斯这个名字了，以后改了个名叫什么呢？叫加沙安全部队。以后世界你们就这么来称呼我们，然后就说大伙儿一块捂住眼睛，说加沙没有哈马斯了。摇身一变，人改一名叫加沙安全武装部队。结果现在有画面吗？回来以后就开始围捕这些人员，有一部分人因为和以色列合作帮着发粮食什么的，当场被射杀，有一部分人被他们给抓了啊！他们认为呢，你们也是反哈马斯的一些敌对的一些部落或者是什么人。那那边高高兴兴举行典礼，那这边呢，人家在忙着干这个。那您认为这未来是像他们所设想的那样，从此我们就幸福了吗？路透社接着报道，当地时间10月11日，哈马斯的高级官员叫纳伊姆，他讲哈马斯准备放弃在加沙地带的治理权，以哈马斯的名义啊，我们以后叫别的名，但哈马斯成员不仅在加沙地带存在，也分布在约旦河西岸、约旦境内及海外地区。纳伊姆讲，目前哈马斯不会把武器交给任何一方，除非交给未来的巴勒斯坦国，那时候我们的武装部队就可以加入未来的这个巴勒斯坦国的军队当中，我们就合法化了。这是他的高级官员。所以说这儿呢给泼一瓢冷水啊，哪儿啊就没事了，那门也没有啊，那个仇恨的土壤种子什么的都在，然后这帮小伙子那都视死如归，都是亡命徒啊，7000人啊，人家又杀回来了。所以说呢，这没戏，没戏啊。但是现在我同意啊，该办办，把那个剩下有20个活的人质，28具遗体，现在他们找到了28具，剩下的可能还没找到，那也没辙了，先把这个给我弄回来。只要弄回来以后，对不起了，我在你手里再也没有把柄了，你再也抓不着我东西了。那个人质广场再也不会一个周末就有10万人在那儿骂内塔尼亚胡了，我就放开手喽。就你们这帮人多少？什么7000、8000？来吧！所以说这就是阳谋啊！你先把人质交出来，我现在什么都不说，你把人质只要给了我，那时候咱们再说说刚才的这档子事儿吧。那你们未来怎么着？听得懂的只有鞭子和子弹是吧？那咱们就上。你说来什么咱们就来什么，你自己挑。所以说未来啊，我估计内塔尼亚胡现在就，我忍着我不吭声啊，你先把人质给我，别把这好事儿给坏了。完了过两天让你交枪的时候你不交，这时候川普你就别说话了啊，马克龙、斯塔默什么的这些人你们就闭嘴，你就任我施为。所以说目前看呢，我认为这个会是未来的一个主旋律。来吧，咱们说说美国的新闻。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局长拉斯沃特，就那2025计划的起草者啊，他证实联邦政府已经开始裁员了。哎，关着门呢吗？不是一直威胁吗？如果你们不放不开门，那好，我就开始动手，计划解雇数千人来报复那些不认同他们观点的美国人，那个民主党人。现在是联邦卫生部、国土安全部、教育部、能源部和财政部的员工五个部门在礼拜五已经收到了裁员的通知。裁的是谁？川普讲裁员的人数是很多的，这些裁员主要是针对民主党人。那卫生部又裁了谁呢？他们把疾控中心的数十名流行病的调查员、高级科学家以及在华盛顿办事处的所有的员工全开了。 礼拜五全收到通知了，集体失去了工作。这些人呢是通过电子邮件被告知的啊，从礼拜五开始你们就没有工作了，无法再进入办公大楼，除非领导另有指示。现在这已经开始了啊。那后边的整个的妥协谈判那就没什么好说的，那两边就你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就干呗。所以说目前看呢，真正美国现在可怕的不是天天在那儿啊叭叭叭在那儿说的那个川普，也不是后来那些什么网上活跃的这些华川粉，这都没事儿。现在关键要命的就是那个2025计划的这些成员们，现在他们已经在政府高层占据了重要的岗位，正在逐步实施他们制定的2025计划。刚才说的那个达克沃斯，他就是最达斯沃特啊，他就是最主要的一个操盘手，现在是真的在干了。另外说到派兵，美国法官叫艾普利尔佩里裁定川普向芝加哥部署联邦部队和德州国民警卫队的行为违反了第10修正案、第14修正案和民兵法，因此他发布了一个临时的限制令，来防止进一步部署或者动员德州的警备部队帮助联邦在伊利诺伊州采取行动。法官再次发出了一个临时限制令，能管这帮人吗？这帮人不听你能怎么着？现在就是不听了，好多地方呢，你法官拍板你拍板定了，但他不听你能怎么着呢？下边呢说说川普。白宫讲呢，川普在沃尔特里德医院进行了体检，结论就是健康情况非常好，各方面哪儿都挺好啊。这八十岁老头啊，看他那个状态，除了胖一点以外，那个腿啊什么的可能是有点那个静脉曲张啊等等，可能是有那方面的一些问题了，但整体情况看着还是挺好的。但是在整个的总统备忘录里边说了这么一句话，本周川普接受了流感疫苗和新冠疫苗的加强针的注射，他补了一支新冠疫苗。那今天好多人都闭嘴都不再说这事儿了，为什么呀？因为在川粉当中很多人是坚决反对打疫苗的，很多人认为那疫苗就是阳谋，很多人认为那疫苗里边有那个芯片，也不知怎么能追踪什么的，都传过这个呀，他们都恨这个呀。而且川普政府特别是这小肯尼迪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散布各种反疫苗言论，散布各种阴谋论，抨击各种强制接种令。现在白宫自己公告证实他自己竟然补了一支新冠的加强针，那你们又怎么说呀？嗨，我也不跟你们置气，你们爱怎么说怎么说吧。当然说完川普呢，这里边也有拜登啊，咱们一对嘛。 NBC 的报道，拜登呢进行了他应该说是人生的最后阶段了，进入了抗癌的新阶段，现在正在接受放疗和激素治疗，大概是放疗多长时间？大概5周。他被诊断出前列腺癌，并伴有骨转移，已经往骨头上转移了啊。9月份呢，他还接受了皮肤癌的治疗，有点扩散了啊，这情况不是特别好。也就是美国了，他享受着顶级的医疗对待，那如果普通人的话，这没多长时间就撂倒了，那就不行了。现在我们再回想，如果他要当选了美国总统呢，那到现在美国恐怕又面临着一个危机，那到底副总统上呗，那你他都治疗呢，那你说怎么办？幸亏呢他是没当选了，那岁数当时是太大了。另外说到呢，现在因为一件事呢导致马格党现在是开始分裂啊，这各方面的情况了，有这么几个案例。因为川普呢批准了在美国领土上建立卡塔尔的空军设施，原来马格党两个精神领袖，男的是班农，女的是那个劳拉鲁默啊，这鲁默呢急了，他宣布断绝和共和党的联系。那设定了一个什么设施呢？他是搞了一个基地来对卡塔尔的飞行员 F-15 战机啊等等在里边来进行训练。为什么呢？因为卡塔尔国家地方太小啊，这施展不开， 所以说到美国这儿呢来弄，但是那个基地呢是有一定的独立性的，等于人家在美国境内圈了一块地方搞了一个卡塔尔的基地，那这种事情在美国历史上是没有的。这个美国国会要不要管这件事儿，这么干行不行啊？因为没人告，所以说现在这个呢，现在当然大家也不知道你建多大规模呀，跑到机库弹药库所有这些东西谁批准了，一个外国军队到这儿来弄这个，这个在美国历史上是没有的。当然卡塔尔全部出钱，但是呢这里边两边的法律纠纷，你比如说这事归美国人管，你比如说美国可以培训外国军人，乌克兰的他们都去吗？那个没毛病，但你要变成了一个卡塔尔的基地一千千十年，这个行不行啊？这个你那你我的执法人员能进去执法吗？或者是我能进去参与管理吗？这件事儿现在都有很多的疑问啊。这件事儿是很逗的，因为现在川普跟卡塔尔的关系很复杂嘛，人家给了4亿美元的空军一号了，他们正装修呢嘛，现在那怎么着啊？那路门就急了，好多的马格成员对这件事儿是因为十号小海宣布的嘛，他们就痛骂路门，讲说共和党正在资助美国的伊斯兰化。我不管你那个基地是怎么回事，后来他们解释了一下，我不管他是不是穆斯林，是不是伊斯兰，为什么把这些人弄到我们美国来，我宣布我不会在2026年投票。他说我不会投票支持我的国家伊斯兰化，如果共和党明知这些卡塔尔人正在资助哈马斯和穆斯林兄弟会，却还允许他们在美国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那么2026年的投票就是浪费时间。说我们没有丧失主权，没有搞海外这什么军事基地，我不管你那个他是不是卡塔尔，他是不是伊斯兰，他们是不是资助了哈马斯和穆斯林兄弟会，我就不投票了。哦，这个老厉害啊，这个老厉害，这开始干啊，这开始干，这个是够劲儿啊。来吧，那别的那马格党也乱了，出了个什么事儿呢？议长约翰逊接受了一个 SPAN 电视台的一个访问直播，下边呢有很多观众可以直接打电话来，结果这骂的就开始了。这是议长首次在这个节目里接受公众的现场提问，原来他没有做过这种直播节目，一下就炸了，来自共和党来自民主党所有的人现在来了以后全是骂的。有一个共和党人是一个军人的母亲，就讲啊，我求求你们通过那项法案，就是那个平价医保，他说我的孩子弄不好会死的，你们停止拨付这些款，让军人和他的军属们都陷入到困境等等。他讲作为共和党人，我对我的政党非常的失望，特别对你表示非常的失望，明明你可以阻止这一切，结果你们这些年薪六位数的人竟然这么对待我们的军人家庭，简直太疯狂。然后他呢还保持抱歉，然后这都是民主党人，不是我，是他们阻碍了这种什么的，但大家就骂呀，说了半天这也不成啊，这骂的特别凶。随着节目的进行啊，他那个现在画面都有啊，有记者在讲，约翰逊的表情变得愈发的苍白，小脸都白了，让大伙儿给骂的，这是一个场面啊！你自己再说的天花乱坠，都是民主党不好，他们那帮人搅和的，但是你别面对民众，你回不回你的路易斯安娜？你怎么面对你的选民啊？不骂话了你啊？你们在干嘛呢？另外一个场面今天也是美国电视台登的，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叫弗拉德，在市政厅他跟大家有一个见面会来解释啊，最近呢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说到呢川普是最考虑工薪家庭的，最照顾大家的，结果下边您可以看到那个镜头，观众全站起来了，都是共和党的支持者，你辞职，大伙哄啊骂呀，根本就不听，他就说不下去了，那个场面超级尴尬。所以说这种东西啊，这都是对共和党对川普的两个非常严重的警告。 啊，你们就接着这么整啊，你们就弄啊，弄来弄去呢，最后在自己的基层选民，你们得到的刚才说的都是这样的一种场面，这种欢迎啊，你们就自己看着办吧。来吧，下边咱们花点时间说说贸易战，介绍一下美国方面的最新动态。对川普发的那个帖子，关税100%和对那个软件的限制，美国专家，就是接触美国政府的专家，人家去打听嘛，正版的结果出来了啊，这个也是我今天在 Politico 上看到的这个结果啊，这正版的怎么解释？11月1号起，也可能提前，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额外100%关税。这那原来川普那帖子可没说额外，现在是再多加100%，这个措施将叠加在现有的关税的基础上。原来就第一次贸易战那20%就别说了，现在多少是30%啊？20芬太尼加10%嘛。说现在的中国关税的总水平，如果11月1号开始的话，将高达130%以上啊，这个是已经有标准答案了。然后针对那些关键软件的许可证制度进行限制，那天我就说了个安卓系统，今天正版也出来了，这是美国商务部给做出了一个解释，什么叫关键软件，它给了一个定义，具体包括美国开发的操作系统，这就多了，安卓系统啊， Windows 系统啊等等，这就多了啊，还有很多那个财会啊，甲骨文他们搞的那种系统等等，这都不行啊，都不行。另外还有 AI 的算法、云计算工具、半导体设计软件、企业级的软件，就刚才说到甲骨文他们那些东西啊，包括呢微软他们这些啊专业性的一些服务全停，这面可就大了去了。怎么弄？全部采取许可证，出口许可证制度，然后对那个禁止未经批准的软件出口到中国的实体，对那些已经在实体清单上黑名单上的公司啊，这些更新啊各方面的服务将受到限制，甚至要追溯到已经安装了的美国软件，之前的我也要追溯。商务部和安全局将更新出口管理的条例，把中国列为高风险目的地，这是美国商务部最新的解释。好厉害啊，这130%，然后说到这个软件，这面向是非常之大的。这是第一个美国方面的最新动作，这是一个解释。第二，路透社的报道，川普正在推动阻止中国的航空公司飞越俄罗斯往返美国的航线，因为这条航线呢近，它有捷径，因为美国呢各方面都制裁着呢嘛，不走俄罗斯上空了，结果它飞得远，时间也长，它就贵嘛，它就费油嘛。结果中国航空公司对美国航空公司具有不公平的优势，这一点要把你取消了。此举针对的是中国国航、东方航空、南方航空和厦门航空，这个规定下个月生效。北京方面还有那么两三天的时间来赶快做出回应，这是一个新的动作啊。然后第三个，10月11日，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将对中国产港口起重机飙车征收100%的关税，又一拳啊。这第三、第四，波音，川普作为中国稀土出口管制回应的一部分，他们准备对波音飞机的零部件实施出口管制，这个厉害吗？这个厉害。中国目前有多少架波音飞机还在服役？大概有1855架正在运行的波音飞机，没零件了，你还飞什么飞呀？另外现在还定着有222架波音飞机的订单，这不是说为了换大豆吗？我能不能订500架波音，然后呢，哎，就是来解除我的关税啊什么的？原来不还有这个？那500架还没落单呢，那本来是等着和川普见面作为大礼送给川普的，现在看这事儿也不重要了。那大数吧，给您这么说，大概有2000架波音飞机大概在中国现在在运转，那如果川普限制或者是禁止出售，那这些飞机就没有办法保证，就没有办法保证，这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打击了，重大的打击啊。原来中国买波音 在播音的总订单里边占四分之一。现在还剩多少了？这么多年一直打架，一直互相脱钩，现在还剩不到5%了。订单量已经很少了，剩下他买了一些空客，这不是想搞自己的 C919 吗？那个发动机也不会给你的，你想那干啥？ C919 到现在只交了5架，别的也没有了，别的也没有啊。所以说这个呢，这是新的一拳啊！你说这致命吗？这也不致命。这是四个最新的动作。那第五个，那就是记者问川普说，你取消了和习近平的会晤了吗？川普的回答啊，我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啊，我没有取消，但我不确定是否还会举行，不过我无论如何都会到现场，所以我猜测我们可能还是会会面。这是川普回答的原话。对这句话呢，我做一个评论，会不会见面，我认为关键在未来10天。现在突然出现了情况突变，那之前什么两边防长两边外长做的铺垫和准备都不作数了，之前那个全完了。如果要是在会前中美的高层没有提前会面，像卢比奥级别的或者是海格塞斯级别的，就卢比奥级别的吧，没有外长会面为峰会做准备的话，那按照中国这边的政治风格，下边如果没说好，上边就不会有高层的峰会。那咱俩说什么呀？不能在这白聊啊，不打无准备之仗，最高领导人中国啊，他一定是这个风格。那就看最近这10天，不管是卢比奥和王毅两边有没有在一个中间地点，现在不能去中国，那边也不能去美国，找一个中间的一个地方，马德里啊、日内瓦什么的等等啊，看看有没有紧急的约会。如果没有的话，那习近平可能就不去了。习近平去韩国就是为了川普，他对这事儿并不是很感兴趣。所以说呢，你去就去呗，因为你还要去见金正恩嘛，那习近平可能就不去了。所以说目前看是这样啊，咱们等这10天。这是美国方面，咱们下边说是中国方面。那中国方面也有解读啊，对他最近搞的这几招也有一些新的解读。有专家跟我讲说，大家只关注稀土，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件事，也就是2025年第55号公告，大家都没注意这个，其实这非常厉害，叫超硬材料相关物项出口管制。说这件事是很凶的。什么叫超硬材料？这里边主要包括的是人造金刚石、硬质合金、超硬材料等等。这样人造金刚石，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生产国，年产量占全世界 90% 以上，应用的领域主要是切割、磨削、精密加工、芯片制造、航天军工等等。你就说吧，凡是那个切割的那刀子上面，那些工具上面都要用人造金刚石， 90% 以上都是中国做的。超硬合金，中国的产能在世界 70% 以上。特别高端的那种几乎是100%。这是现在这个啊，等于把这两件事综合起来。有专家讲，从半导体的散热材料到导电的关键导体，以至于石油开采的那个钻头、雷达的散热器，以及那些医疗用品上的钻石磨头，甚至核武器核电站那些保护装置都要用这种超硬合金的。这东西一旦被中国给禁了，那整个现代化的这些产业多一半就要瘫痪。这东西很厉害的，大家盯着稀土，它这个它也拿着你呢啊，这个它也拿着你呢。这是第一个解读。第二，更多的解读啊，说到呢它那个稀土的新管制，大家竟盯着那几条主要内容了，下边还有附件呢，您都没看啊。有朋友看完了以后跟我讲说，里边的第六条，买稀土你得跟我申请许可证嘛，要求所有的外国申请人必须用中文来提交申请，态度得端正啊，跟我买东西你得端正态度。第八条，在那个附件里边讲， 你这个申请不能用微软的 Word， 不能用那个 PDF 格式。那我用什么呀？你要用金山办公软件的 WPS 模式。你先下载一这个，才能给我写中文的申请。这背后的那股洋洋得意的那股傲慢，那股情绪，哪个国家要写申请的话，所有的申请者是不是都能感觉得到那种高高在上那德行啊？他那个那嘴脸，我相信每个人都能想象得到吧。他现在占据了上风了。写中文你得下载我的一个软件，你拿那 Word 跟我写，我不要。嚯，都到这么个份儿上了啊，不合规，许可证不给。这是第二个解读。然后说下边这个解读啊，说这次的突然袭击绝不是简单的峰会前的虚张声势。有很多朋友到现在认为，嗨，别拿这事儿太当真，就是为了在峰会之前啊，这个呢吓唬一下川普，漫天要价，然后就地还钱呗啊，大概是这么一个啊，模仿川普的极限施压。我认为这个呢，大家都没有看清楚这件事的本质，这是一个天真的误判。你仔细看，实际上这次的行动突然袭击，这是习近平搞的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长臂管辖。说到这次的管制措施，基本上就是对标美国芯片的长臂管辖。我们之前都知道，说到荷兰的阿斯莫，说到这个日本的东京啊，那个他那个做什么光刻胶啊等等那些东西，原来美国就要求他们不许卖给中国。为什么？我长臂管辖。因为你那个阿斯莫公司里边有 40% 多都是我美国的专利和技术，我不让你用，你要不听我的你就别用，那这没辙啊，你就得听他的。包括东京电子啊，所有的这些企业，包括台积电，你谁敢惹美国，我有长臂管辖。这是科技方面的，美元上它也长臂管辖啊。你不怎么着，你我不能用我的美元来清算了，或者是从交易系统里 SWIFT 里边把你踢出去，你不能用我美元，因为这美元是我管的呀，我美联储管美元，所以说这件事儿我也可以长臂管辖的。这一点这都是他说了算的。那现在中国搞了一个长臂管辖，啥意思呢？哪怕这东西不是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只要含有来自中国的稀土材料，或者使用了中国稀土开采提炼的加工技术，哎，你就得听我的，你就得接受我的出口管制。假设有某公司使用了中国的技术，比如说就在我们新西兰吧，开采加工稀土，然后再出口到美国，他说不行，这买卖不能做了。不能做了，因为你用了我的技术。比如说某公司把中国的稀土运到新西兰，然后加工成芯片以后再运到美国，刚才说技术，现在你用了我的稀土，对不起，也受到管制。我说不行就不行，我有长臂管辖，你不听，不听以后一粒稀土都不给你了，那你怎么着？就到这么一个情况。而全世界在整个的稀土产业链当中，完全不沾中国材料和技术的加工环节，可以讲几乎是不存在的。稀土开采70%在中国，90%以上的稀土分离加工技术，93%的磁铁生产都被中国控制的。也就是说，它这个规定颁布之后，世界上可以说任何一家公司一家企业向美国提供和稀土相关的产品，中国是都可以禁止的。我没说禁止，我拥有禁止你的权利。你像美国长臂管辖，他拥有，他也没说天天用啊。这棒子可在我手里呢，打不打可由着我呢，这就攥到我的手里了。我可以给你，咱别闹，我可以给你。你比如川普和习近平见面，我没说不给你啊，你可给你，但是这个长臂管辖权我今天可就立起来了，这棒子可在我手里了，我手里有核武器，我没说扔你啊， 但我保证了双方互相毁灭的权利。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啊，中国这次打的是这个。这不仅仅是你干那我也干啊，不仅仅是这个了。这次卡脖子的力度的上限比刚才美国说的什么波音啦，刚才还有什么呀，什么什么起重机啊，什么飞机绕道不能什么，你走俄罗斯那就别来我们美国了，就大概不是这些小招数可以比拟的啊，这是核弹级别的大招。以前美国利用科技的长臂管辖把中国治的是要死要活，一点脾气没有。现在中国终于开始意识到，开始反应过来，我手里的这个东西原来也有这个分量。现在他开始对美国建立起长臂管辖。还是那句话，用不用咱们先放一边。现在至少两边在武器上，你有核弹，我也有核弹，咱们达到了武力对等，保证了双方同归于尽，互相毁灭对方的权利。这次他搞的是这个，你一定把这事儿弄明白了啊。纽约时报有一个文章是这么评论的，说多年来北京一直谴责美国的长臂管辖，也就是要求其他国家不能向中国出口大量采用了美国技术制造的计算机芯片，但是现在中国搞的这些规定，中国已经把这个手段反用于美国。到什么程度，一架 F-35 要用420公斤的稀土，一辆特斯拉的电动车要用3公斤的稀土材料，所有的风电机组、芯片设备、导弹制导设备全都需要稀土，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造一艘舰啊，包括那些什么系统吧，2吨6，2600公斤的稀土，一艘潜艇需要4600公斤的稀土，2468种稀土，军舰是24689种稀土，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你躲不过去。川普的高级人工智能顾问叫鲍尔，发表的最新的评论说，中国通过对所有用于生产先进芯片的稀土金属实施许可证要求，等于全面控制了整个全球半导体的供应链。如果这项政策得到严格实施，就如果他干的话，那就意味着对美国人工智能繁荣的熄灯，把你灯关了。而且这和他那个还不一样啊！你看美国这长臂管辖，他可以管住黄仁勋，你看黄仁勋多痛苦啊！我不往中国卖芯片，是长臂管辖我没辙，但我买卖也做不成了，我好几十亿上百亿的买卖我做不了了，他损失是很大的。但中国这次他找到了一个什么呢？对自己伤害最小，对美国伤害最大的一个方式，他这点稀土卖一年也就十几亿、二十几亿的买卖，我不卖了能怎么地，他自己没啥损失，但我把你毁了。他实际上是建立了这么一种武器，他并不是想啊什么虚张声势要怎么怎么样，这东西可是实打实的。拥有了这颗经济核弹，中国现在可以做到什么？他可以做到随时打爆美股。美股现在跟大家讲了啊，哈佛大学的研究员什么的都讲嘛，今年美股涨主要是七仙女，主要是这七大家科技公司，那现在我这一说稀土的事儿，我能打爆你美股，我能打爆你的美债，然后你制裁我嘛，那我就能推升你美国的通胀，我能瘫痪你美国汽车、美国芯片业、美国军工产业的生产链，现在我能让你的大豆的那些豆农大面积的破产，我毁了你的中期选举，现在他就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他拥有了这样的能力，他用不用咱们先放一边，他这次呢是建立了自己的这个能力，这是一次超量级的反向的极限施压。大家想，这是川普和习近平见一面你就能谈下来的吗？你跟习近平说这个，那习近平也跟你说，那你能放弃你的科技长臂管辖吗？可以吗？你放弃那个，我就放弃这个。你把你的核武器废了，我就把我的核武器也废了， 可以吗？您认为这能谈吗？你这川普去找普京找习近平谈，咱们契合吧，人家会答应吗？中国处心积虑谋划了这么长时间，他会放弃自己的经济和武器吗？我相信谈是可以谈的，我可以不用这个长臂管辖，我不用你也别用，你要用我就用，咱们保证有互相毁灭的权利。我已经有了，你现在让我放弃，就像三胖那样能谈吗？这事儿不能谈了，这已经涉及到国家的安全，整个的大国地位，各方面的博弈，这里边远远不是什么稀土什么简单的贸易战的问题了，这就是国家大战，这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说到这次呢，贸易战和上一场贸易战明显不同。上一场贸易战大家注意刘鹤当时那个表情那个德行啊，到那儿去啊，给一小凳子往那儿一坐啊，你买我多少大豆啊，还说错了，然后在那儿啊给人签字去。这次他不是这样，他也有经验，因为他们也看到通过这场俄乌战争，欧美对于俄罗斯对于普京的这种软弱，以及前一阵美国对乌克兰包括对他盟友的那种残酷，让中方已经认识到了只有强硬，只有进攻才能逼退川普，换来川普的退让。凡是现在看什么像那个辛鲍姆墨西哥的，加拿大卡尼，包括所有这些强硬的，到现在怎么着了，人家也没怎么吃亏，最后拐弯的全是川普。所以说这次发起的突然袭击绝不是为了增加谈判筹码的一个虚张声势，一个短期行为，而且他们提前一定已经做好了兵器推演，准备牺牲自身的很大的经济为代价，我这次要跟你进行一次一了百了的经济搏杀，这次要跟你彻底把它翻了。当然美国手里有没有核武器级别，有，就是它的金融核武器，那你别做美元了，我把你外贸彻底摧毁，但你有没有，有，但到了那一步，那就等于是互扔原子弹了，那就同归于尽了，那中国就啥也不给你了，那咱们就全完蛋呗。那能吗？这是双方有核武器现在的各个国家应有的态度吗？那你说现在还有没有的谈呢？当然有的谈啊，谁也没说有核武器的就那咱就不过日子不来往了，那倒没有，当然有的谈，但前提是我认为作为川普，你认识到目前情况的严重性了没有？你有没有看清楚这件事的实质？如果还是认为优势在我啊，那种大大咧咧啊，到那儿去我跟他见一面谈谈，他就把那几个决定他就给废了，以后这事儿都啊就过去了，哪有这种事情啊？他好不容易研发出核武器来了，你让他气了他就气了，那你要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件事情的本质和严重性，那你的结局必败无疑，那你后边你可就难看了。你给他加130的关税，把刚才说的那些软件人家肯定都兵器推演了，忍着吧，都不给了，他那边难受之极，那他也不给你了，但他没有民主选举啊，他不存在明年，你存在明年的选举年，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到那时候你再找人家，那条件可就难看了，那就不是现在的条件了。所以说现在呢，川普一定要意识到现在双方已经是军事了，已经到了可以对等要价的地步了。之前啊，贝森特他们还很满足的关税55:10嘛，我们认为没有什么不好嘛，各种的科技封锁，你像黄仁勋那种低档次的芯片卖一卖吧，我还得分成啊，但是在中国不要了，那50%5:10你也别提了，现在全都要重谈，全都要重谈，这都守不住了，因为现在两边已经对等了。所以说到现在给大家分析完，基本可以判定和第一次贸易战一样，第一次贸易战川普赢了面子，美国输了里子，最后中国也没执行啊，又让他逃过去了，他就给你废了， 那这次的贸易战呢打不下去了，那连那55:10甚至小院高墙现在都有点困难了，你再跟他小院高墙，人家对稀土包括刚才说的超硬材料人工金刚石什么的，人家也给你来小院高墙啊，那你受得了吗？你就得打开你的小院，人家也打开人家的小院，咱们俩就互相来吧。所以说这场贸易战小看人家，骄兵必败，川普这次又打胡了。你一天到晚不花全部精力来琢磨这件事儿，你看人家这处心积虑，然后给了你一个埋伏，这个时间点选的就在和你见面的半个月前，突出奇招，你连改都没法改，不给你改的机会，然后你下一步你怎么办？这可是难了受了啊！所以说这次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是我必须把这个形势给大家分析清楚。现在啊，两边都有了自己经济的核弹，现在都达到了可以互相毁灭对方的一个地步。那在这种情况下，眼下已有的贸易谈判的格局全碎了，都要重谈。你要说那你中共以前怎么意识到这个，我估计最近他们是有高人，原来习近平他们还真的没有意识到把这件事整理的这么明白，我估计最近这一两个月人家是有高人了，把这件事终于意识到，我手里他们也攥着宝呢，我干嘛让他骑到我脖子上啊，来来吧，人家现在终于意识到自己手里这种强大的占世界1/3的这种强大经济产能，原来我们手里还有这宝呢，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威力了。所以说这次的贸易战结局我们就可想而知了。哇，我没有想到这月底之前会出现这么多的事情，这个局面现在已经彻底改变了。来吧，咱们抓紧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啊，总结这个黄金周，说中国游客在8天的黄金周里边出行次数是增多了，但是每次出行的花费比一年前还是减少了的。华尔街日报基于官方数据的计算说，这个国庆中秋双节人均单次旅行的支出今年是人民币911块钱，特别是11人均消费下滑了 13%， 还不如2019年的，回到了5-6年前啊。这次你别看人 8.8 亿人啊什么的，那没用，都是人头啊，都不花钱。另外呢，说到票房最后也出来了啊，就是那18个多亿，说最后呢创了票房国庆档10年的新低。如果刨去影响疫情，受疫情影响封国的嘛，刨去那个2022年的话，那今年的票房仅仅高于2016年，等于电影市场一下倒退回了10年前，就出现这么一个严重的情况。那为什么不花钱了呢？老百姓没钱了嘛。之前我们一直给大家说这个模型叫习近平的经济帝国主义，那整个这个帝国到底长什么模样？最近呢，有一位李小加先生在新加坡，他做了一个演讲，这个演讲是很有名的，但是演讲的全文，英文的中文的我都抓不到，因为里边好像是一个俱乐部式的演讲，不是公开的啊。那现在有一些重点的内容传了出来，对习近平他们打造的这个经济帝国现在没有改革了啊，人家这帝国已经打造成型了，长什么样现在基本上已经说清楚了啊。咱们看看李小加啊，这个李老师他的说法，他很厉害吗？他很厉害啊，他是香港交易所前行政总裁，他原来是港交所的掌门人，您说他厉害不厉害？他非常厉害啊。这是他的一个演讲，他首先说的第一个，为什么老百姓都没钱了，他把整个的社会的财富分配结构重新他给说了，说他认为的这个模式，这跟原来中金啊什么的他们都讲啊，这个多少钱以上的有几亿人几亿人，原来给大家讲过好多次了。咱们听听这个李小加模式，他们认为中国这个模式是什么样子的，快速给大家讲讲啊。 说到呢，农民和基层人口占整个人口的 80%， 他们的财富占比是 20%。 这一大块人八成人口基本生活支出基本能够满足，但是没有任何的积蓄，没有什么积蓄，消费能力很弱，这跟什么拉动内需和这些人基本没什么关系，这些人能吃饱穿暖就老不错了，这是 80% 啊。然后呢，城市人口就是 20%， 他们占有的整个的财富占比也占国家总财富的 20%， 就城市这些人也占国家财富的 20%， 他的工资日常消费能够基本满足，有一定的储蓄，但他们的财富是非常有限的，当然他们的消费意愿就这茬人基本是很不足的。那这加起来多少？就将近100%了，这帮人真没钱。你想，这将近100%的人占整个国家财富都不到40%，所以说呢能满足日常开销就老不错了。那上面的这部分人呢，有啊少数的精英，他们在整个的国家财富的占比，这跟中金原来他们跟那个原来是谁来着，那家银行说的那个不太一样啊，有那个金葵花招商银行跟他们那说的不太一样，少数的精英占国家总财富的10%。但是这帮人很少，人家有很多钱，那是很多了，人家往国外到处藏到处转，但他不流通。就因为他们不花钱，导致20%的社会财富被冻结了。这帮人都是有权有势的贪官，他们也不花钱，他们也不进入到消费的这种经济环节，所以说下边要不然没钱花不起，要不然的话就这帮人有钱他也不消费。八成人农民什么基层人是20%，城市人口占20%，少数的贪官啊、腐败官僚少数精英占10%，那剩下还有10%呢，50%呢，那些财富呢，国家财政央企国企他们都把着呢。那他们把着这些钱干嘛？他们投向了大量的黄金储备、基建投资，他们拉动这种所谓的工业这种 GDP。 当然部分资金又流通过腐败流回到了官僚的私囊，他们和普通的消费者消费没关系，等于这国家整个的一半财富在政府手里呢。他的投资他是干铁公鸡干高铁干这个，跟老百姓的日常消费没什么关系，剩下那 50%， 有 10% 的财富被人家摁着呢，人家根本不花，剩下那个能吃饱穿暖就完了，这是他认为的整个的这个情况啊。另外呢，他说了整个这个中国的经济帝国的四个支柱，支撑这个经济帝国的四个支柱是什么呢？非常厉害。首先支撑这个帝国的第一个要素，土地成本几乎为零。通过中共这个体制的征地制度，政府可以极低的补偿价格把农业地转换成工业用地、城市用地。你要在其他的民主国家，土地那是生产资料啊，那是高度保护的产权，成本是极高的，你要和中国竞争你绝对不是他的对手，因为这最大的生产资料土地它的成本几乎是零，这是建立这个经济帝国的第一个你无法比拟的一个条件。第二，大量超低工资的农民工，大量农村人口吸引进城，以非常低的工资来支撑整个制造业和制造业的出口，这是这个帝国的第二个支柱，这四个柱子嘛，第二个支柱。西方国家你怎么比啊？你有工会，你有最低工资，你有社保等等，他这都没有，他不存在，他成本很低。第三个支柱，以环境为代价的发展，他可以不计环境，大规模的工业化可以几乎不计环境的成本，什么大量的污染、过度开采，你到内蒙哪儿了你去看看你就知道了，来换取制造那些廉价的工业品。可是这个你在其他国家你都有环保法等等，企业必须支付巨额的成本来触碰这个环境，在中国不存在， 所以说这第三个柱子，第四个柱子，那就是储蓄资金的强制低成本。居民的存款利率长期的被无理的压低，整个的自由的资金的自由流动，你比如说我想干这干这不成，资本管制，银行体系，也就是整个的一个经济帝国获得了极低成本的资金，这你有辙吗？刚才四个柱子啊，极低成本的土地，极低成本的劳动力，极低成本的环境，极低成本的资金，有这四根柱子，这就是习近平搭建的这个经济帝国主义，你谁也跟他比不了。整个这个帝国所谓看到啊，三分之一产能，他整个这个帝国的这种目前的这种辉煌就建立在这四根柱子的基础上。这些观点啊，将来我都把他资料都存了，将来我写我那本书的时候，写习近平的经济帝国主义的时候，他的这些观点我都要引用的啊，都要引用的。写的好不好？我认为他写的非常好，他说的非常好啊，比我原来想的那个更明晰更明确。所以说大家谁有本事能够找到小佳在那个啊新加坡的那个全文啊，那到时候您推荐给我啊，推荐给我。来吧，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这是盐田说，大康先生信息有点过时了，说国民的代表玉木最新明确表态，不会和立宪民主党的野田合作。另外呢，公民党的代表齐藤也明确表态，公民党在首相提名的时候只会写本党党魁的名字或者是空白，不会写其他在野党的名字。说立宪民主党搞的这次在野党大联盟大联合基本上已经落空了。那也就是说呢，你这儿推不出一个共主来的话，第一轮呢没有人过半，第二轮呢就比票多呗，那就比票多呗。我记得石破好像也是通过这个上的，因为他上一次众议院他和公民党联合也没过半，好像第一轮投票大家呢也都投的自己的党魁，那就没有人过半，那就走第二轮呗。最后石破那和公民党两个党他们就过了，我认为这次呢大概也是这个概念了。好，谢谢您这个信息的补充。丽萍说，对于这场中美博弈，中长期看，稀土这张牌中国必然丢失，稀土这张牌却不一定能打掉美国，但是短期来看，稀土对美国却是致命的。川普面对着中期选举，实际上川普是略处下风的。对于中国来说，稀土这张牌必须打，必须狠打，必须打出预定目标，因为随着时间的延长，特别是中期选举后，稀土牌的影响力将大幅减弱。我可以跟您这么说吧，中共这次玩命，我就玩这三年的命，我就熬川普这个任期，不能再让你们这帮人干了，再这么干的话那就没法过了，中国也受不了。所以说他别的时间可能也守不住，三到五年美国必有突破，澳大利亚啊，包括欧盟大家都砸大钱，这不是什么高精尖的啊，这个必有突破，只不过就我们做出来的贵呗，没你的那个有价格竞争力，我们愿意啊。贵，因为它稀土的量大家用的很少，贵能贵多少钱？那我也不买你的，摆脱你依赖，我不让你捏着我的咽喉就完了呗。所以这个早晚会破，但是习近平如果能把这件事覆盖了整个的川普任期，下一个纽森上来，或者是别的总统上来，或者是卢比奥上来，不会再打贸易战了，不会再像现在这样好家伙腥风血雨这么折腾了，全世界也不会这么折腾了，那平时谁还拎着稀土牌到处欺负人，他也未必会这么做了。所以说现在这个呢，就是说白了吧，就是跟川普干，他只要能覆盖他后边的这三年，我认为他的这张牌的这个效率没了也就没了。等纽森一上来，万一纽森上来干八年，那中共的好日子就回来了，是不是？他就不用再担心这件事了，这你就没辙啊。墨尔本老农说，这种管制表面上是拿捏其他国家，实际上是对所有包括自己相关行业的提醒，这件事短期是有冲击力，长远来说是非常伤自己的，这种管制只有有实力能控制全世界才管用， 就刚才说的那两大项，石墨呀，包括锂电池啊，那些东西还没算啊。那个呢，中国在产能上也占着压倒性的优势。但你以后呢，说到锂电池，德国自己找的一大矿，彻底摆脱了中国的依赖，两三年以后吧，人家自己就可以做了。那目前他还治得着你，所以说现在呢，他有点急了。因为现在跟美国这个贸易那逐渐下，现在成个位数了，原来我占你20%多呀，现在是占美国整个进口7%+了，那我这节节败退我哪受得了，我现在要跟你 battle 一下，咱们来一回吧。他有点急了，再加上 AI 你们现在都起飞了，我现在什么芯片也拿不着，你给我点二手的那我不要。所以说现在他也真是要到了打决战的这么一个时候了。我认为呢，如果川普这一任总统做过去，后边的美国总统就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了，斗争也可能就没这么尖锐和激烈了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再见。